将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我哋一段时间嚟到向神认罪，我哋一齐默祷。跟住我哋会有读经嘅时间，今日我哋会读嘅经文喺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至到廿二节，请大家听我读出。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藉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就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就藉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藉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迹，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住所。跟着苏传道我们来分享今天的主题是天父能量开门七件事，将时间交给苏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当中一起敬拜我们的天父上帝。刚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好像我这样很投入很感动弟兄和我们所带的诗歌。我们多谢陈方明弟兄和一班敬拜队 Jackies Joseph 和阿玲带领我们敬拜。今天早上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叫做天父能量开门七件事。每一个人生命都有不同的轨迹，很难一概而论。在刚刚过了去的礼拜五，在教会上为我们主领报道会，有陈方荣、有杨海思和他的女儿力高，还有几位同样来自香港愿意跟随基督的音乐人 Jackies Joseph 和阿玲。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各人都有不同的际遇。可以说本来他们各有不同的生命轨迹，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他们人生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间，他们彼此认识，互相来到接轨。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在同一条轨迹那里同心同行，为神作工，为主发光发热。其中就是20岁的少女力扣，她在未出世的时候，她已经跟杨海思的生命接轨。是因为力扣的出生被杨海思负上了母亲这个的责任，而这个的重担被杨海思知道生命必须要反思。他自知没有能力来到好好照顾 Nicole， 所以杨海思回到教会，希望上帝可以帮助他来到好好管教和照顾 Nicole。 但慢慢想不到的是，上帝会先改变了杨海思他自己的生命。他在18岁的时间参加香港小姐的选举，进入了娱乐圈，他在无线做了艺员一段的时间，然后他离开荧光幕，回到去美国完成他大学最后一年的课程。但当他回到美国不够一个月，他就接到消息，杨海思的爸爸在香港被人谋杀了。而因为个凶手他们是认识杨海思一家，很害怕亦都会追杀杨海思，所以杨海思当时不敢回香港办理爸爸的身后事。不过最后他回来香港，他放弃了美国的读书计划，跟着他接管了他爸爸的生意，他的人生跟着就起了很大的改变。他要有很多的应酬，虽然未至花天酒地，但杨海思被花花世界吸引了过去。而这个时间杨海思又识到一个他以为可以付托终身的男朋友，可惜生了力扣 BB 出世两个月，他就跟这个的男朋友分开了。杨海思在这个时间就开始做单亲的妈妈，他独立照顾 Nicole。 杨海思出生以至到参加香港小姐，一直都可以说是要乜有乜嘅小公主，读名校，人见人爱，家境亦都几好。佢可以留学美国，无忧无虑。读书之外，佢可以吃喝玩乐，玩到冇嘢好玩。无线电视派咗人去咗罗省嚟到拣出，即系拣香港小姐嘅候选人，俾无线电视嘅高层睇中咗佢，就邀请杨海思翻到香港参加港姐嘅选举。就喺1991年就俾佢当选咗香港小姐里面的最受欢迎小姐，然后跟着入埋娱乐圈，在欢乐今宵做艺员，做了一年半之后就回美国读书。但当她回到美国读书，当她的亲生父亲被谋杀之后，一切生活都改变过来。这些改变看上来很难令人接受，父亲的伤痛死亡实在很大，但因为她父亲留下给她的很多的生意，他将很多的时间就摆在这个的生意那里，而生意也带来给他很多很多的享受。但是这些享受带来给他的就是放任，没有节制，喝酒食烟。在颠覆世界那个标准里面，杨海思当时真的可以说陷于罪恶那个的深渊。这个时间上帝又带了力扣来到这个世上，力扣的出生再加上当时跟着98年的金融风暴，他家族的生意失败，在这个黑暗的时间，藉着力扣给他重拾信仰，他定期回到去教会，让他生命慢慢得到改变。不过这个慢慢是差不多5年的时间，他回到教会让他有机会重新认识主耶稣基督，也都给他找回失去的父亲，一位永远都与他同在的属天的爸爸。而力扣虽然他没有亲生父亲的照顾，但因为天父上帝的大爱的临在，让力扣细细个就懂得依靠父神，从父神那里得到安慰和喜乐。 而更加意想不到的是，上帝这位属天的父亲是为力寇预备了一位属地的父亲，比力寇可以有更加完整的家庭里面来到成长。这位就是陈方荣，一位从加拿大回流回香港的基督徒流行音乐先锋。其实他本身沉默寡言，但是在机缘巧合底下，他们开始两个人拍拖。陈方荣、杨海思相识、相知、相交，真正的月老是那位天父上帝。为什么陈方荣可以追到美人归？比较众说纷纭的，有人这样说，很难相信当时比较木讷，即是木木独独的陈方荣可以追到活泼好动开朗的杨海思。所以有人说，可能是陈方荣出动他天下无敌的音波功。虽然陈方荣木讷，但他有超卓的音乐的才华来到搭救。只要陈方荣在钢琴面前自弹自唱几首深情的歌曲，杨海思就会含情脉脉地投入陈方荣的怀抱。但又有人说，是因为杨海思欣赏陈方荣的音乐才华，杨海思主动出击，只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因为他们杨海思将这个冰山劈开，将中间分隔开两个人的墙变为一张纸，让他能够拍得成拖，最终在神面前结成夫妇。不过我在这里更加相信的是，一开始他们就有一个第三者在他们两个人中间，而这个第三者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因为一切都是源自天父上帝去巧妙的安排。陈方荣他原来也是一个没有熟悉父亲陪伴成长的男孩子，他曾经为他亲生的爸爸抛弃他妈妈两母子而非常之不开心，他从来未亲眼见过他的亲生爸爸，带来给他很多很不愉快的童年阴影，一个会存着恨恶的心占据着陈方荣。因为他仍然都非常之憎恨远走了去菲律宾的亲生爸爸，即使到他长大成人之后，他曾经收到一封自称是他爸爸的亲笔信，他请求陈方荣原谅他。不过陈方荣仍然都未能够打开他的心结，未能够完全原谅曾经抛妻弃子的走佬爸爸。但上帝为他疗伤，差派不同的牧者用上帝的话语来到为他解开心结，有机会让陈方荣完全放低一切的怨恨。最令人看到上帝原被供应的，就是因为上帝为他预备了一位同他有类似经历的伴侣杨海思，甚至成为力寇的后父。陈方荣、杨海思和力寇三个人都是失去了亲生的父亲，但是他们有属天的父亲来到陪伴他们成长，他们还可以将他们的经历和人分享，让更加多人来到归向基督，生命也都得到转机。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或者有些未信主的朋友，不知道你有什么在你的内心里，以至你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是疏离甚至断绝了。但是大家不需要惊慌，因为你只需要看看圣经里面对人生的描述，大家反而会安心。因为无论我们多差、多么软弱、多么不知所谓，我们的天父上帝他仍然会伸出他爱的手来到去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从父的能量变化成为天父能量。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和十二节就描述了神对人那个的人性的堕落，虽然是很惊吓，但是又很真实的描写。第一节这样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 活过来，意思好清楚的，人如果离开基督，我们必然会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会被世界欺骗了，因为经文这样说的，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叛逆之子手中运行的邪灵。这些罪恶不单止欺骗了这个世界，还被撒旦来操控，我们都是这些受害者，我们被这个世界欺骗，我们被撒旦来到操控。第三节甚至讲到撒旦是会叫人生活腐败，私欲放纵，肉体会出轨。第三节这样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对于以上的描述代表着我们的无能为力，原来我们对罪恶可以是说没什么抵抗力，我们完全是没有免疫能力的，我们可以完全迷失、无助、无望。不过沉迷在罪恶捆绑的世俗人，虽然拒绝承认自己的软弱，但是爱我们的神仍然愿意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究竟神对人堕落有什么看法呢？十二节，原来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向神来到求什么的，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祂了，我们可以说是我们完全失去了与神同行那种的能力，因为我们都背叛了祂，背叛了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甚至我们有阵时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但是爱我们天父上帝祂怎么做？我们看回圣经以弗所书二章，出现了两个很奇妙的转捩点，这两个转捩点就向人来到启示神怎样藉着主耶稣基督带你祂的大爱。第一个转捩点，第四节，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爱，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原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可以改变的，而这个改变人生的转捩点就是上帝，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必须要认识一样东西，就是上帝是会带来给人类的希望，因为上帝爱我们。四节讲得很清楚，第一个转捩点就是神会拯救带来我们希望，第一个转捩点就要跳到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主耶稣基督他藉着在加勒山上十字架上的拯救，为我们受伤受死，使到我们同神能够恢复完全契约的关系。十字架这个完全的救赎，让神可以重新的得回那些在罪中完全失丧的人，即是谁？你和我，并且完全恢复神和人之间那个无阻隔的关系。两个转捩点，第一个神爱我们，比盼望我们，第二个转捩点，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成就救恩，这个牺牲靠着他的血已经登出近了。靠着他的血，大家一定明白十字架上为我流伤。亲近是什么意思？亲近就是没有中间的隔阂，没有中间的隔阂。有发生什么事啊？就是今天早上想和大家分享那段经文里面的七件事，我就称之为开门七件事。但这个开门七件事当然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另类的开门七件事。这个开门是打开救赎之门，打开救赎之门有另类的开门七件事，哪七件？我们逐一来看。第一件事，永生盼望，是在第二章一和五节。第一节这样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括弧，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不单止自己活过来，还要同基督一同活过来，即是说永远可以同 耶稣基督一起同行同活。有没有想象到啊？明明我们因为罪而死鬼晒的了，竟然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到重生。这个不是神迹又是什么？永生的盼望不是说要等到我们熟世生命结束的时间才开始，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一刹那，接受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救主这一刹那就有的了。这个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讲到清楚给我们知道，凡知道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当你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要放弃俗世的生命，我们再不是边个边个边个边个的仔女，我们只是属于天父上帝的儿女，而这个身份就带来能力，天父能量让带领我们永远与主耶稣基督同在，这个永生的应许就能够给你有天父的能量。因为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有永生的盼望。在另外一节经文里面，约翰一书五章十二到十一到十二节这样说，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十二节，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打开救赎之门的第一件事，经文讲得很清楚，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第一件事给我们永生的盼望。第二件事是什么？第二件事就是复活升天，记载的经文是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说话是什么意思啊？这 两个说话不能够用字面来解释这节经文的真正意思，因为我们并不是真的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坐在天上。这个是一个地位上的称呼，这个地位上的称呼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曾经说过，曾经复活并且在升到荣耀当中，我们是怎样藉着信心与耶稣联合。本来我们是衰过地底来，我们落到最低层的，但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大门打开了，我们的地位就被提升去到最高之处。因为这样，我们藉着这份的恩典而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这个讲是地位。我们现在就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看第二节经文，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所以开门七件事的第二件，复活升天。第三件，在八到十节三节的经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这本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讲的是什么？大家很清楚了，得救恩典，救赎之门打开之后，代表的是我们可以靠着这个恩典而得救。我很喜欢得救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实在非常之美丽，非常之漂亮，是福气，是信主耶稣基督而得到你的福气，得救。我们再重复看第八到第十节，三节的经文其实里面包含了四个要点。第一个，救恩是即时已经拥有，不是未来。第二，全是恩典，即是说完全没有添加的，没有添加剂，没有人造色素，全是恩典。第三点，只要你有信心就能够得着这个礼物，只要你有信心就能够得着这个礼物。第四，既然是恩典，冇必要靠任何的行为。开门七件事，打开救赎之门的第四件事是复和相处。因为这个救赎，我们不单止同神复和，我们还可以同人和睦相处，几好呢？十四到十七节这样讲，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做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第十六节，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十七节，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哇，我们本来因为罪的原因与神为敌，但现在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流出的宝血，我们同神和好。你说我们是不是几有福气呢？与神和好的结果还更加重要的，根据经文十七节的话，所有种族之间、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隔断开的墙，都会藉着主耶稣基督而被拆毁。哇，与神和好是这么好的，与神和好不单止让我们同神之间的墙隔打开了，亦都因为着主耶稣基督和他所成就的工作，让我们同人与人之间的墙都能够拆毁。人先，神先与人和好，人同人就能够和好，带来的是在座未信主的朋友都因为这样有主耶稣基督带来给大家毫无阻隔来到听到这些福音。因为十七节这样说的，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陈方荣、杨海思、力寇、阿玲、Joseph、Jackis， 他们全部来自香港，他们在香港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报道工作，尤其是在音乐上的工作，他用音乐用见证来传福音。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那三位的跟随基督的音乐人，他们三个的见证都很感人，他们三个都是刚刚足够的人，意思是经济上，但他们三个是愿意自己给机票来到温哥华，来到去做这些的福音工作。他们上个礼拜日来到，星期一工作坊，星期二工作坊，星期三工作坊，星期四夜晚排演，星期五报道会，星期六报道会，星期日朝早现在参与崇拜。唯一一个真的比较轻松的就是今天下午的时间，明天他们搭飞机走。为什么他们愿意做这么多事？今次他们远远从香港来到这里，就好像经文这样说，远处的人听到福音，因为他愿意人和神有复和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才有和好的机会。这个就是打开救赎之门的第四件事情，复和相处。第五件事情是我们同父神能够建立一个很更新、一个全新的关系。经文记载在十八节，因为我们两下藉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我们两下所指的犹太人和是外邦人，藉着他，这个他当然就是 主耶稣基督。藉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去到父的面前，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还有圣灵的引导。因为圣灵的引导，我们和父神更加亲近，令到我们和父神不单止让我们能够清楚知道父神是圣洁，他是公义，他拥有大能大力，但是更加愿意给我们知道，更加知道他已经实践了这件事了，就是什么？他愿意给我们亲近他，他愿意给我们亲近他，因为他就是那位满有恩慈的父。这个就是打开救赎之门的第五件事，让我们能够拥抱我们的父神。第六件事，神家有份，即是说我们都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我们都是神家的一份子。经文记载十九到二十一节，经文这样说，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二十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神家里的人当主的是教会啦，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会回教会，我们就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我们成为神教会的一份子。因为藉着独一无二圣灵的洗，我们成为一个身体，属于同一个教会。地上原来只是有一间的教会，虽然基督徒去到每一座崇拜，去到不同的教会，但是在神的眼光、神的角度来讲，地上只有一间的教会，圣徒只是属于一个身体，我们都是属于一间唯一 一个嘅教会。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二到十三 ，sorry，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就是这样的意思。而我们看回我们今天刚才看的经文，在二十节这样说，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房角石，教会的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保罗亦都在不同的经文，在不同的保罗书信道话到保罗知道，司徒和新约的先知是建立教会的根基的一部分，因为藉着司徒和新约的先知的工作，教会才可以联络得合适。各房意思所指的就是新约的先知司徒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打开救赎之门第七件事，亦都是最后一件事，就是神之居所。也是这样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成为神居住的所在，教会藉着神的圣灵慢慢建造出来，信徒就是建立教会那些的活石。多年来教会就靠着这些的活石，一步又一步又一步地建立起来，终于有一天神的教会就会建造完成，代表救恩的年代结束，到时教会就被提，教会与主空中相遇，并且永远同主同在。值得大家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是，教会是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而圣经所提到的教会，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是建筑物。虽然我们来到教会来到敬拜神，但是我们不会被这些建筑物来到去紧束住，因为在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教会所指的是地上一班的信徒。我们这一班的信徒，每一个教会的成员就是信徒，教会是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而教会的成员不是建筑物，教会的成员是你和我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都是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在另一节经文里面话到俾我哋知道，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咁样话：，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好清楚到话到俾我哋知道。好快，我哋将天父能量开门七件事，打开救赎之门嗰七件事已经系讲解。又好快做一个总结，打开救赎之门带来的七件事是哪七件事？永生盼望、复活升天、得救恩典、复和相处、拥抱父神、神家有份、神之居所。我知道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有了这个的开门七件事，救赎之门已经打开了给他们，他都行过了这个的救赎之门，也都得到这七件事情。但是在座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朋友，不知道基于什么原因你来到你当中，可能是你朋友的邀请，可能是自己行入来不知道，你想不想拥有永生的盼望？你想不想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升天？你想不想得到？你想不想白白得到这个救恩？你想不想同神和好，同人又和好呢？你想不想可以同神来到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能够得到这个天父能量？你想不想成为神家的一份子？你想不想自己有圣灵内住，并且成为神的居所？你想不想愿意行入这条救赎大门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只需要跟我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能够将一切荣耀归到俾爱我哋嘅天父上帝。我一齐低头祷告。如果你想拥有呢个天父能量嘅，你只需要打开呢个救赎之门就得嘅。要打开救赎之门，请你举起手嚟，话俾大家知，你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佢系神嘅儿子，系佢被父神。